2023年4月22日，一场24小时不间断的播客马拉松鸣枪起跑，在阿那亚的海边用声音丈量世界的长度。2024年5月18日至19日，声量的 Power of Voice 再度出发，航行于阳光映照的大海，不问来路与归途。声量期待多元观点的碰撞，鼓励自由意志的表达，在潮起潮落中与播客共振。津津乐道邀请你一同加入这场一年一度的音乐盛会。第二届声量 The Power of Voice 以 Right Now 为主题，允许你胡闹瞎闹小打小闹，但不能容忍你不吵不闹。5月18日，24小时，20家对谈点位，100家场开放对谈，逃离日常生活，剥离社会身份，这里没有权威和大师，只有真诚表达的普通人。5月19日，还有多场线下活动等待大家来解锁，届时津津乐道的主播们也会参与到对谈与线下活动中来，在阿那亚的海边任思绪漫游，让思想交汇。Right now， 不要在房间里踱步，去和真实的世界相拥。这世界从不缺乏激情澎湃的表达者，但缺少坚定不移的实践家。在夏风轻盈而微热的白昼或夜晚，让我们一起打破中文播客现有的边界，用语言和知识探索真实的附近和远方。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各位听友大家好，这是一期津津乐道，我是朱峰。今天跟大家聊一个，但是这话说出来在座的二位可能要揍我啊，稍微小众一点的话题啊，他们可能认为不是这么小众啊，但是自从卷圈来了我们公司，然后他在我耳根子跟前啊天天念叨这个事儿，我才知道有这么一个事儿。所以呢，今天我们几位嘉宾啊，首先就得有卷圈，是吧，我们的幕后小编卷圈。
大家好，我是卷圈，好久不见啊，我是今天刚从北大港湿地7小时观鸟归来的卷圈。
我们另外一位嘉宾呢，是大家熟悉的巧克力老师。
我是今天来串台的巧克力，爱巧克力，
也是一个观鸟达人，是吧？
对，观鸟，但是呢，从一开始就是小区观鸟水平，至今还是小区观鸟水平。
这是大佬
啊。什么叫小区观鸟水平？
就是我只认识我们家小区周围的那几种有限的鸟。
那不就是麻雀、麻雀和麻雀吗？
乌鸦。
不，我曾经还听过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啊，鸟只分三种
啊，
小的叫麻雀
啊，
中等的是鸽子
啊，
大的是鹰
啊，
或者是雁
啊。对，还有其他吗？不就这三种吗？
走进观鸟的世界，你就知道，妈呀，可老多了
哦。所以今天还是请到一个跟我一样小白的舒淇。
哎，大家好，我没观过鸟，但是我曾试图想去观鸟。然后呢，我还从乔老师他们家拿回来一个巨贵望远镜，感觉。
你用了吗？
没有啊。
你可以用起来的，随时可以用起来。
因为那个鸟起床的时候我还没起。
你不现在早早起来跑步了吗？
你跑步的时候
我还是没有鸟早上起得早。
鸟还是更早。
问题是它这个夏天它那个作息它永远是跟我一样往前调，就我想早起它天亮的更早。
人家都是拂晓的时候鸟才起嘛。
对，
那你等鸟回家的时候也行啊，
你可以傍晚两小时也可以。
那个时候我还挺忙的，一般情况下我都在吃。所以我一直也没有找机会观鸟。所以我录这期节目就想知道观鸟到底有什么乐趣，我就百思不得其解。
对，
这玩意儿他们到底是在看什么。
我也是，
尤其是周围的人怎么最近这么多神经病都喜欢观鸟。
对，
不止你们两个，
就是发现大家都上头了是吧。
对，我们还有一位著名的主播叫迟早更新的任宁老师，那简直了，不仅观鸟还做了一个观鸟的产品啊。
他都已经不是第一个了吧。第一个叫鸢
啊。
鸢是
第一个。
第一个
鸢是什么鸟啊？
黑鸢。
纸鸢的鸢嘛。
猛禽。
黑鸢。
你们都认识是吧？
嗯，
是我随便说一个鸟名，你们都认识。
咱说一个简单的啊，就是风筝在以前叫什么？纸鸢，是不是？
啊，
就是那个鸢
啊，
就我们说就是大冤种的鸢。 不是一个原则。
任静老师听到这个乐意吗？
反正能记住不就行吗？
顺着网线过来打人。
就是他之前就是应该是个主播加投资人，那个时候其实我就认识他，我知道这个人有点奇怪的小癖好，这个人爱看书，爱出去户外，然后一天到晚的反正挺不着调的，就是总搞这种小众的兴趣爱好。但是谁能想到他已经把自己的兴趣爱好融入了他的产品里，融入了他这个创业项目里，这是让我觉得就是有点病得过头了。
怎么病的都开始挣钱了，
发烧友，发烧友
啊，真的是。然后他，你想谁会用大冤种来命名自己的第一款产品？我拿这事取笑他好长时间。然后他之前录过咱们津津乐道节目，还请我们专门去安大亚那边就是录了一期他那个当时怎么做那个大冤种、
这个、哎，对对对、
啊、这大冤种是耳机对吧，
是他第一款播客耳机，它叫通勤耳机、
嗯、
其实它相当于是它的一个投资项目，然后后来呢它变成可能上头了吧，就觉得它应该给它的这个产品注入一点生命力，就把它的自己的这个
时间就搭进去了，
对，然后就开始给它这些东西想、我们以什么东西来命名，就开始来做了第一个渊。那个第一个产品这个渊，它其实是主要是面向播客用户做了一款通勤耳机，当时我就拿到了第一款、我觉得我在节目里当时应该介绍过一次，它是一个我比较喜欢的，就它有那个叫什么耳挂还是叫什么东西，
对，耳挂，
它
就是你跑步的时候它可以让你不会掉下来嘛，就是挂在耳朵上，
对，它相当于是一款比较舒服、然后我就跑步的时候它不会掉下来的一个半入耳的一个耳机，但是讲真的那款耳机被我闲置了，然后还是用了 AirPods、因为那个出了二代嘛，
对，而且主要它那盒子有点大嘛、
对，它太大了、
但是我看今天我们在录制现场桌子上有放一款，
哎，这是它的第二款叫巧，
这个挺小巧的一个耳机产品，
雀雀麻雀的雀，
巧可爱假巧，
只有天津的天
是没巧还是假巧、
我跟你讲啊，那天我们去深圳然后去见这个巧的时候，任静老师把我们请过去，然后他现场讲的时候就跟我说，你看为什么叫雀，是因为在你们天津话里它叫巧，意味着这个我做的相对前一款更小巧一些，人家是有这意思的，不是我胡说八道的，
所以在耳机圈里面谐音梗不扣钱是吧，
不扣钱、他可能也觉得第一个那个冤实在是太冤了起的，这是咱巧点吧，对吧，
好记好记，对
对，
那个反正就先给那个任老师带个货啊，因为他任宁他确实是这次也把我们隆重的请了过去，
哎，没给钱啊，没给钱、
对，
友情赞助、
对,
对，友情赞助，
但是确实是我以这个借口玩了一趟香港澳门，所以我也就愿意给他说点好话啊，他这块确实这个耳机他拿到的时候我觉得跟上一代的变化还是挺大的，上一代那简直是我放口袋里都放不开，就这么大个儿，然后呢它这一款就变得很小巧，而且它是个滑盖设计，之前呢咱们的耳机大部分像小米
翻盖
的都是翻盖的，它这是滑盖，就单手就可以操作，
我觉得滑盖的还有一种特殊的用途，特别解压
啊，
玩它是吧，
盘
它，它这个东西特别像一个鹅卵石大小，就我特别喜欢盘它，就单手啪啪啪啪，
我已经给它提建议，我说你拿核桃做一个
天津人狂喜是吧，
做一对儿
来回转是吧，
做一对儿，
对，盘它，天天把油得盘上去、
确实感觉它越摸越亮那种感觉、然后它这个滑盖设计我觉得是挺方便的，因为耳机不至于直接拿出来还得需要两只手然后或者飞出去那种，
对，
然后第二个我觉得还挺意外的是它是一个没有充电口的耳机，据他所说是市面上可以申请就是第一份完全没有充电插头、
就是
的耳机，他给了一个那个无线的充电底座，但是我试了一下，后来我那个其他的充电底座也是可以用的，但是它是快充的，它这个底座，所以五分钟就可以播放一个小时，
对，
待机时间也很长，然后充电速度也很快，
而且它这个因为它是标准协议，有很多安卓的手机它不是有反向充电吗？也能充，所以其实你要出差什么、也不用专门带着充电板。
对，
也可以，因为它本身其实没有这么大的耗电量嘛，所以充电速度就还可以的。
对，
这上面还有一个认证。
对，它有一个 HiRes 的一个认证。
对，然后就因为上一次的那个半入耳式的那个冤，有人吐槽它的音质其实有点不太稳定。然后它这一款就好多人就问我，就是音质怎么样？
问我一木耳啊，音质怎么样？
讲真的，我戴了现在都有一周了吧。我其实不太听得出来它跟 AirPods 的音质区别。
嗯，还可以，
就是我只能平均到这个地步啊，因为我不是一个重度的音乐爱好者，我就拿它听播客，尤其我的收听场景是跑步的时候听播客。然后我还有特别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跑步的时候我必须得用那个通透模式听播客，
就是要听到周围的环境音嘛。
对对对，因为它那个是降噪耳机嘛，它那个降噪我当时在高铁上用了一段时间，有一些降噪耳机，比如像 AirPods 那个降噪耳机，我是从来不开降噪的，因为有点左耳朵。嗯，我会觉得脑袋有点血压高的那种
啊，对对，
叫什么名词啊？
对，
反正我不太开。但是他们家的那个降噪模式，我听起来就比较舒服。
嗯，
确实是能接受，我觉得还可以。音质，他说是有什么 HiRes 认证，什么索尼的一个音质认证，我不太知道这个东西到底值多少钱，就到底是高到什么水准。但确实在我来看是 OK 的，是听不出不好的。
听不出区别。
今天这个我发现它还有一个设计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有一个可替换的部件叫耳语，是用了鸟身上的一个一撮毛。
对，就为什么要请你们俩解释这个东西？他说是是麻雀上面，就是为什么叫雀呢？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啊，就是麻雀上面的一个。
他说这个耳语好像是鸟身上的一个器官。
不算是器官吧，但是它确实起到了很多的作用。
哦，
就是在鸟的那个耳廓附近的一些毛毛。比如说它也可以帮忙降温啊，或者保持温度啊，防止那些灰尘进去啊，就反正作用挺多的。
就耳朵边上有一个玩意儿，对吧？
嗯
啊，
耳羽呢是位于鸟类眼睛后面，起到一个耳朵的视廓作用的一圈羽毛。然后比如说最近能经常在芦苇荡里面见到的小乌、尾乌，小乌的话会有一个明显的耳羽。然后它在猫头鹰长耳鸮那种耳朵呢，能起到一种警示的作用，就是说告诉别的鸟，哎，我来了，这是一种天敌，威吓作用。
就是猫头鹰脑袋上那个像天线一样的玩意儿。
对，耳状羽，那个是耳状羽、
哦、就是就这个，因为鸟没有耳廓，所以它长了这么一个东西。
对 对, 对，
我耳朵在这儿。
哎，对，告诉大家，我在这里，
耳朵飙出来，对吧？
哎，就像之前他那个冤的耳机，不是他那个 slogan 是什么？戴上冤就知道大家都在听播客吗？
嗯，
现在戴上耳语
就知道你是一鸟。
哎，就知道我是雀。
一巧。
哎，我是巧。
哎，我觉得他这上面有一句话，那个 slogan 吧、还挺有意思，我觉得跟今天咱们聊的主题还挺贴切的，说让熟悉的事物变得新鲜，让新鲜的事物变得熟悉。
哎，
我觉得这两句话就特别能概括观鸟这个运动它的含义
啊、哦，是吗？
因为鸟这个东西啊，你如果平常不留意，你察觉不到它的存在。但是呢，它确实在你生活周围
啊、哦。
当你仔细去观察它，发现它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它好像跟我平常的认知，什么小的是麻雀，中等的是鸽子，大的是鹰
啊，
就不一样了。
哦
哦，
哎呀，我对鸟的另外一个认知就是，有的时候它会拉我一脑袋。
哎，我还被鸟踹过脑袋呢。
啊
他这个反正他这个耳语啊，大家先把这个任宁的这个新产品，我想跟大家再说说啊，他这个耳语还挺复杂的。耳语不是一个装饰品，你刚才说了它是吸在这个耳机上面的嘛，然后它是一个磁吸的部件吸在上面，但是它这个耳语上呢，你可以放不同的东西，可以印不同的东西。你像这次任宁他们送我的呢，就是印着我们津津乐道 logo 的一个定制的耳语。然后实际上呢，它这个耳语里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就是它里面有一个 NFC 的芯片，它能够识别出来你现在戴的这个耳语是有什么样的超能力。
NFC 的话，它其实我们这些开发者他就应该知道能干什么东西啊。它其实是类似于就是一个你可以读出来它里头到底可以内置一些什么东西，它其实就是一个字符串。
对，
然后把这个字符串呢你发到你的那个服务器上面，然后服务器就可以去
知道你是谁。
对，然后呢它其实相当于是一个每个人给你一个特别的一串数字，然后这串数字呢到底能够兑换什么东西，其实是可以靠不同的人去定义它，
实现它。
对，比如说啊，他前两天跟机核做了一个联名，所以机核给他内置的应该是
定制节目。
比如说他跟一些比如说其他台，他过两天好像跟那个有台要合作，有可能里头放几首歌，或者一首付费节目，或者是一些奇怪的。
对，
比如说
这个就是必须带上这个耳语你才能用。
对，
才能听。
他那个包装里头随机会送一段耳语，但这个耳语的话就跟他们官方有三个不同的类别，一个是什么
戈壁森林和海洋。
他每一个里头其实是仲青专门为他们这个耳机创作的一段
音效，
调音的音效，
音效，
哎，
应该叫音效。就你一戴上去，它会根据你的耳语的不同，有不同的提示音。 哎，我觉得这还挺好玩，就是你换一对耳语，然后你这个声音就变得不一样了。
对，
就是林子大了，什么样的巧都有。
哎，就这意思，就这意思。
哎，有可能是这个感觉。
对对对，然后而且你带上这个东西之后，它还可以去做一些权益的兑换。
嗯，
比如说它会跟一些咖啡店合作，说有了这个耳语，你就可以享受到这个咖啡店多少折的优惠。你直接在它的 app 里去兑换，显示这个优惠码就可以了。啊，等等，它可以加了很多这个生态上的这种考虑，我觉得这个也蛮有意思。当然，反过来对它的这个铺货量啊等等也是一个要求哈。你只有足够高的铺货量，可能你才能跟星巴克谈去啊，你给我个优惠可能才行。你如果卖的少，人家可能不鸟你，也有这个问题。对，所以但是它是一个创新，但是同时也具有一些挑战，我是觉得。
对，但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好玩的外挂。
嗯，
就是你这个东西的话，一般的耳机你买了它就是买了一个
耳机，就是
耳机。对，它其实是你买了一个耳机可替换的，
就可以换皮肤，
类似于换手机壳、换泡泡骚，就那种感觉。就我今天可以随着心情换一个不同的耳语，就这种。你今天比如说穿身红衣服，我想换个津津乐道的，就也是可以的。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是看大家愿意去怎么玩它，可能还需要一些想象力。
啊，就像是春天来了，鸟类都换上了繁殖羽，你就可以换一身漂亮的羽毛出门。
哎，你知道我在他们那个人家的办公室里头看到他们家有一面墙的耳语，
哦，
他就是没事就玩它嘛，就是用各种大自然里头会有的东西去玩它，就做了各种各样，比如说有那个岩石的，然后还有
贝壳的、羽毛的、矿产的，
还有牛仔裤。
哦，是材质吗？
材质就
耳
语上面那一层的材质它不一样。
对，你定制的那个样子是不一样。其实你相当于是你在你戴上它的时候，你这个耳机是一个限量款的
啊，
跟别人都不一样。
自己的高定，
哎，
类似于这种，
你可以这么理解。
比如说你在马路上看到，哎，另外那个人也戴了个津津乐道的。虽然说现在一共就两个吧
不可能还有就在我这儿了。
有，他说了，他说了，
啊，
前十个购买耳机的人
啊，
是每个人是可以送一对津津乐道的耳语。
哦，前十个是吧？
对，我看一眼啊。
哦，
是的。
哦，
他答应我了。
哦，那以后就会有十二对了是吧？
我可以再批量找他定制。
哎，
如果我们想好了怎么去玩这个耳语的话，
对对，
你有东西可以送给我们的听友，那我们就可以定制一批。
对，
让他采购一批也没多少钱。
嗯，
但是就大家可能得花钱买这个耳机就对了。
对，耳机多少钱啊？
Tizo 的雀耳机官方价格是759元，津津乐道专属到手价格是739元。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节目简介或者是置顶评论区找到我们的专属下单优惠链接，点击链接就可以直接以优惠价格去购买了。然后呢，目前它店铺里头还会有一个优惠，大家在天猫旗舰店下单的时候找客服报暗号津津乐道，就可以领取一个价值59元的基础款耳语，是基础款四选一，还可以再领取一个109元的斜挎双奶包包，这个都是限时福利。另外呢，报暗号的话，前十名下单的听友还可以领取一个我们津津乐道的专属定制款耳语。大家一定要记得去天猫旗舰店下单的时候报暗号津津乐道去领取哦，
直接下单买就行了，
对
吧？啊，如果你想试试的话，哈，行吧，这个任宁老师差不多了吧？他也没给广告费啊，给他聊这么多。
对，他就让我帮忙吆喝一下。
行，吆喝差不多了啊。
okay，
我们接着聊观鸟。
对，聊聊他这个奇葩的这个
爱好。
为什么就变成了一个耳机？对，这个爱好到底有什么魔力让他开始这么神经病？
对，
哎，对，那卷圈先给我们介绍介绍啥是观鸟吧。
你要是要专业的呢还是不专业的呢？
就从我们俩小白给我们俩讲清楚就行了。
出门看鸟就是这么两件事，出门看鸟。
我不想听这个，我想听它的乐趣到底是什么。
也不一定出门吧，
在家也能看的，只要你是家居环境附近，比如说有山有水有林子有树林有草地有芦苇有稻田，什么生境下都有什么样对应的鸟，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你在哪里都可以看鸟的，小区观鸟也可以。比如说咱们办公室，我只要把帘拉开，天天都能看喜鹊。
哦，
对。然后观鸟呢，它严格意义上讲是一种赏鸟或者鸟类观察活动，它是具有一定科学性质的户外运动，就像舒淇姐喜欢去跑步一样，对吧？马拉松是一种爱好，徒步是一种爱好，观鸟也是一种爱好。然后每个群体呢或多或少都会有一定的交集，但是他们的共同点在于参与者能够从中获得内心的满足跟愉悦。然后这个满足跟愉悦来自于哪儿呢？有这么几个点啊。比如说有的人喜欢 搞科研啊，当然我知道这种很变态啊，有的人就是喜欢搞科研，他可以去观鸟去做鸟调，比如说我今天去北大港就是去做了一次鸟调，鸟类调查，去调查这个环境中有什么鸟，有多少鸟，每种鸟有多少种，它们怎么分布，它们怎么迁徙，怎么繁育，这是一种科学性质的调查，这是能从中获得这种乐趣。然后呢，第二就是最近不是有一个很火的词叫做二十分钟公园效应吗？那个东西
什么什么效应？
二十分钟公园效应，就是说现在年轻人还有所有的职场人士都压力越来越大、
啊、
尤其是又经过了前面几年大家封闭式的折腾、
哦、我知道了，每个人每天逛二十分钟公园能够提升你的幸福感。
对、
哦、
嗯，然后
你们都不够格，我跟你说、
啊、都不够格、嗯、
啊，我超标了，我今天逛了七个小时
我应该也是超标了，每天一个小时，
回去把我们家的沙发命名为公园
然后接下来一个星期选选啥也别想干，天天剪节目
哎呦我的天哪
额度已经超额了，你
超标了二十分钟，我是超了三个礼拜的。
对，
哎呀，总而言之就是这个二十分钟公园效应呢，最近应该是很火的。然后观鸟，顾名思义，虽然你在家里看也行，但绝大部分情况下，我们还是要至少去到城市公园里面去观鸟。像北京的朋友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是一个非常好的观鸟点，然后沙河也是，沙河水库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观鸟点，然后推荐大家去那边可以观鸟。然后天津的话，朋友们可以去水上公园，对吧？就是去家门口的公园逛一逛。
不对啊，我得反驳你一下，逛公园我可是一天什么时候都可以逛，尤其是我们喜欢黑天逛。
对，但是观鸟你不是说只能早晨
吗？你早上起来五点钟观鸟这事儿为什么会哎？乔慧老师，你可是一起床困难户，
嗯，
对吧？
新疆的鸟起的没有那么早。
大概几点？
就我也起来，
有
时差。所以你到天津以后还观鸟吗？
就我望远镜不是在你那儿吗？
望远镜都交出来了，
所以就是这个原因是吧？
托付给你了，
就已经托付给你了呀。
嗯，
就我的这个观鸟水平一直没有进步，也在于这儿，我的工具被没收了。
那我还给你的时候，你再去观去呗。
啊，看吧，
你看他分白眼儿，所以他、
这个、
我觉得他
人各有志啊，人各有志，
哎哎、就是起不来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嗯。对，所以我觉得他可能跟这个逛公园还不能完全等同，因为你可能老年逛公园也就这时候吧。
我觉得是这样，是你定目标的事儿。比如说舒淇老师，你现在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可能今年的下半年你会跑一个
全马、
嗯、
哎，你们都知道了，
哎，我刚剪的上一期
节目，这个目标对于你来讲，在你的科学训练前提之下，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可达成的目标。
对，它是一个可实现并且不是很违和的目标。
但是你突然告诉一普通人，你说哎，比如说现在说朱峰老师，
嗯
啊，你下个月你给我跑一全马去，
再见
他不疯了呀。
嗯，是是，
就观鸟其实是类似的，就是说不是说让大家一上来把全世界的鸟都认完了、
啊、对对，
都要去看一圈、
嗯、
一定要找到某一个种类，只是说可能把你平常没有花在这个方面的注意力呢，哎，稍微可以给它分配那么一点点，多留意那么一小下，有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一些额外的乐趣。
嗯，
你的乐趣在于我认识的鸟和看见的鸟越来越多。
哎，
嗯，
而且他们每一种鸟的行为都不一样，叫声也不一样，长得也不一样，
所以前提条件是我得喜欢鸟，并且我起得来。
可以不起得来。
对，
这个东西就是说呢，为什么推荐大家早晨跟傍晚去观鸟，是因为鸟在这两个时段会比较活跃，早晨是一晚上过去以后绝大部分鸟类都是夜盲的，然后白天起来要吃东西，早晨要觅食、
嗯、
所以它比较活跃，傍晚呢它马上要进入休眠期了，它一定要积攒够足够多的热量，然后才能再休眠，然后傍晚的觅食活动也会比较频繁，所以早晨跟傍晚的时候鸟无论是活动还是声音都会比较密集，
就是方便你看得到看得多。
对，
但是你说日常一天除了早晚平常你见不到鸟吗？
那不是的呀，我大中午也见过猫头鹰的
啊，
就是全时段什么时间都能见到
都有鸟，
哦，
只要你留意一下就行。比方说城市里面我觉得最常见的一种野鸟、嗯、一是麻雀，第二中等大小确实是鸽子、啊、就是那个随地大小蛋的斑鸠。
对
啊、
嗯、用马拉松来比喻的话，就比如说你跑九分配它也是跑步了，你跑五分配它也是跑步了。
嗯，
这个配速是风险由人的，而且随着你持续去锻炼，你的配速一定会在你自己的基础上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对不对？
嗯哼，你比如说今天我就听到我们家小区今天早晨一群麻雀在开会把我吵醒了，就看了一眼鸟在哪儿，这也算观鸟。
对
啊、
okay、
就是我获得了一个信息输入，我去搞明白它是为什么。程序员最爱做的事情、
哦、
解决这个问题，发现问题、
嗯、
解决问题。
好，我下面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啊，问你们俩、
嗯、
谁带你们入坑呢？
谁带我们入坑
这个奇怪的爱好
我是因为当年回到新疆之后啊， 进入了一个神奇的组织，认识了一些搞野生动物保护的朋友。
哦，
然后这群朋友当中呢，有几位就是观鸟经验非常丰富，就是大神中的大神的那种人物，他们自然而然的会带你进入到这个领域。但是呢，跟这些人出门啊，就有一个问题，会让我觉得自己智商有问题。
为啥？
你出门啊，
压力好大。
真的，我跟你讲，我跟他们去过一次公园观鸟，那天算是我难得起得很早的一个早上了。人家这个平常如果出去带团队当鸟导的话，那一天收费很高的，我是免费去啊，就不能抱怨太。
啊、还有收费呢？
那当然了，
哎、我当团长
是
那意思，
就是我就不用抱怨太多，我是免费享受啊。人家带我去专门 VIP 服务啊，
他去蹭了个鸟，
我就蹭着看。然后呢，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已经成为了那种脑子里面词汇量已经不够多了，就是每次
是
那种、
啊、是不是这是个鸟，
这
鸟好看，
我最高频的那个说出来的话就是
在哪儿、
啊、啥
在哪儿
哪儿呢，我怎么看不见就这几句话，就是我觉得特别像最近特别火的那个就是猫咪的那个 meme，然后他就不是有那个一个甩着舌头说啊啦啦啦那个牛，然后旁边有个猫啊。我就是那个猫，全程就是这样，
就是词汇量不太足以形容你这个，
真的就出门就成了那种一问三不知，我是眼睛也不好使了，耳朵也不好使了。
你当时带什么家伙设备和工具？
没有，什么都不用带，
就是徒步，就是徒手观鸟。
对，
徒手
人家就给你指说，哎，那边两米开外、三米开外那棵树上哪几个树杈中间有一什么鸟？
嗯，
我说啊，哪儿呢？我怎么看不见？什么东西？
你近视吗？
我戴眼镜儿，当时就也看不见，然后是最后是什么看到了呢？是一只雀鹰，就个头很大了，在落在我眼前两米以内的一个树上，我终于看见它了。
不是，它看见和看清是两回事儿。
嗯，
我觉得可能以我这种1.5的视力啊，
嗯，
能看见，但是远远看过去，它长得都是一样的。
哦，
就大部分情况下可能我也没有办法，
所以他需要个望远镜啊。
对啊，我爸爸望远镜给你了嘛、嗯、
所以你后来你是高价买了一个望远镜，想试图提高自己的这个
视
力水平是吧？
就是这个望远镜呢也不是我花钱买的，我估计我要是花了钱了那水平应该能提高多一点、
啊、那就是
我觉得这个也是我的大神朋友们啊，为了让我提高水平 啊，希望我能够提高水平，说来给你送一个就是日常出去看看去吧。认识了这些朋友之后，那自然有一些跟他们出去啊户外呀，或者说是观鸟的一些活动。你像我们现在录音的这个时间节点是春季嘛，四月份，其实整个四月份到跨度甚至到六月份都是全国观鸟周的一个时间段。
哦，
为什么时间这么长？
然后我这节目还录对了，
哎，正好
真是
恰逢其时。
前两个月他们都没起床还是怎样，
迁徙季。
对，然后春季是他们几乎就是繁育的季节了、
哦、
然后呢全国各地因为这个地理差异很大嘛、
嗯、
那天气气候差异也很大，所以这个暖和起来的时间不一样。那从四月份开始、
嗯、
甚至有的地方可能三月底啊、
嗯、
一直延续到六月份，
嗯，
都是观鸟周，
跟你们跑马拉松差不多。
哎，好像是，
对对对，
跟鸟一块儿迁徙都是
但我可能比他早一点，我们三月份就开始了。
对、
嗯、
春季跟秋季是一切户外活动最适宜的时间。
是，
你要这么说、
啊、
确实是，好像
所以马拉松转观鸟非常容易非常简单，你体力好。
哎，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啊，
嗯，
你看马拉松啊，它会有获得感，
对、
嗯、
它跑完了
我完成了一个哎多少公里的东西、
啊、哎，我有一个完赛证明。观鸟是靠
有鸟赛，忘了去年我请了个假打鸟赛去了吗？
你哎，这不是打鸟的比赛啊
啊，不是不是，去
说清楚、啊、
参加一场观鸟的竞技比赛，简称打鸟赛、
哦、也有比赛，
对，有比赛
也发奖牌，
有的，我有奖状的。
哦，
这个怎么比啊？就是看你的观鸟数量种类，
哎，对，
谁看得多。
哦，
一定时间内，
你怎么能证明你看得多？
嗯，图片证据、录音证据、语言描述证据，以及当地的会有组委会来进行答辩。对，就像毕业论文一样，
就证明你确实看到的这个鸟就是你所说的这个鸟。
对
对，
哦，不能编。
比如说啊，你编，你说我今年看了一个某鸟，
白头鹰尾鸭，
人家评委问说你在哪儿看的？
天津，白头鹰尾鸭。
就是因为这些鸟儿它有自己不同的生活的区域，你要是在它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那个区域说我看到它了、
啊、
只有你一个人看到了，那你肯定变瞎话呀。
哦
哦，鸟事儿，
对
那得抓起来，
那就是很行啊，国二很行的110。哎，
前两天我们那个跟巧克力老师去跑石家庄马拉松，
嗯，
然后呢跑完步以后下午没事儿干，咱去那个河北博物院，然后等珠峰开车接我们回去，然后呢 路过跟我说，旁边有一鸟笼子，
不是一个鸟笼子，是一个小推车，
是一个车上一堆鸟笼子，
对，一堆鸟笼子，
我都没看见那个鸟笼子。你可能是有条件反射，看见鸟就会多看两眼，
对，
我就直接走过去了，我都没知道那上面有什么，然后跟我说咱们得报警。
啊，国二
报什么警啊？
梅山雀之类的吧，鸟事儿。
嗯，你也会报警吗？
是
会的。
就是我看到的，应该至少有大山雀，应该还有个绣眼。
红鞋绣眼国二，很行的，可以入刑。按绿的话不一定。
我看到的应该是按绿。
三有的话，到20只以上也可以抓的，没问题的。
反正至少都是三有。你报
公安还是会出警的，对，没问题的。
然后那个，反正我旁边就是，你看刚才我们俩就是面面相觑，
一脸懵逼，体现出来观鸟的人跟不观鸟的人，这个看到鸟笼的第一反应啊、哦，
对，
我都没看到有鸟笼，嗯，这得报警啊，这20只，哎呦国二啊，
对，反正至少是三有。
哎，对，
我们当时等车也就那么2分钟的时间吧，这大姐就非得拿出那个。110，我这就觉得我们一外地人都有点多管闲事。
还得是乔老师，
我当时是看，就是只是打了一眼，中间到底有多少鸟，或者说是它的品种具体是什么？说实话，我没有看得很清楚。
嗯，
但是我能确认它至少应该是三有，
嗯，
而且数量应该不少。鸟笼子应该怎么都有6、7个鸟笼子，还是7、8个鸟笼子？然后就打了一报警电话。然后呢过了一会儿呢，人家那派出所给我回了一电话、
嗯、也是跟我们俩一样，我觉得一脸懵逼的。
对，因为这种、
啊、这关你什么事儿，还得让我出警、啊、
因为我当时是不知道当地森林公安的电话、
嗯、
那我就是打110嘛。
嗯，
然后人家那个社区派出所估计也没有接过类似的警，说您是对这个有研究吗，还是怎么着、
啊、您是鸟类学家吗，
说你能确定吗、嗯、然后我说哎呦，具体种类我只是扫了一眼，没有看得很清
楚，我觉得他可能在
对评估这件事情
我到底值不值得出去。你别在忽悠我，到这发现
是
个小家巧。
然后呢，那个小家巧也是三有、
啊，也是
啊,
啊，
是
小家巧也是三有、
啊，长翅膀的东西是鸟，在国内全都
是三有，
20只以上可以入刑。
三有的意思是
指珍贵濒危的陆生、水生野生动物和具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
啊，
就是说你只要是外面能飞的，我就不能逮它。
对，
是的、
哦，
是这样的，
逮它以后
20只三有入刑。国二立刻入刑，国一非常刑。
这个刑的程度是
刑法的刑，
我知道
有时间不一样呗。
啊、比如说20只三有吧，就他那一车，就那一车判几年？
之前有一个大学生掏鸟案，虽然是就是那个媒体宣传
的很傻，那个
有
争议，那个有争议，
但实际上他掏的都是那种
国
二、国一的卵，就是幼鸟，然后他那个还拿出去贩卖，情节其实是非常恶劣跟严重的，只判他10年，我觉得都判轻了，都把他放出来了。太轻
了、嗯嗯、
判了10年
的、
啊、
所以
这个东西的话，它这个鸟这个东西就是你在外面只能看它，理论上你是不能逮它的是吧，
不能、
你
有部分鸟类
在特定情况下，如果说它遇到了危险，你需要对它进行
救助的话，
这个、
就上次你在咱公司里头喂鸟的那个
行为，捡的那个鸟、
对，那但是那次就是我捡到了一只金翅雀幼鸟，但当时我观鸟的经验还不是很丰富，我其实是犯了一个错误、就是看到幼鸟在路边，其实应该最佳的做法是把它放回原巢，或者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等待亲鸟把它接回去，
你
不是我把
它
带走它、
嗯、
因为我当时还比较傻，我当时刚观鸟2个月，当时还比较幼稚。
其实这个季节我觉得在节目里面给大家做这种提示还正当其时吧、就大家其实挺有爱心的、尤其到春天好多小鸟啊一不小心自己从巢里翻下来了 你就发现哎呦有这个幼鸟在求救挺可怜的是吧，我把它带回家给它喂点吃的，请大家不要这样做，
因为你喂不活是吗、
对，绝大部分
一是喂不活、第二是它没有办法反巢，它家巧就是家里面父母找不着它、你一般来说呢就是清理一下，你看周围有没有这个不利于它生活的环境，比方说可能你们小区有流浪猫，这个是比较危险的、你就观察一下，最好能做驱赶，因为它的这个亲鸟一般都在不远的地方，
它不会把这个小鸟直接就忘了是吧，
不会的，一般育雏来说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通常情况下能救亲鸟还是
亲鸟肯定会救的、
对，
所以你只要比如说确保一下周围没有什么流浪猫或者危险的环境、然后呢别让它太晒了，
对，
然后呢基本上会或者亲鸟就会来
树上，
如果有条件有能力的话
找个梯子给放回去，
这要表扬一下赛象酒店的大堂经理，我去年是找他借了一个长杆，然后借助一些纸杯啊胶带之类的东西把它放回树上了、
但一般有的树不是特别高你也放不上去嘛、
对
就只能是确保周围的环境是安全的
哦。
然后观察一下亲鸟会不会把它接回去，通常情况下就是幼鸟它学飞或者是自己不小心摔出来也不会离巢太远，它大概活动半径10米-20米范围内是肯定有它的鸟巢在的
啊、
说到这个我突然想起来另外一件事儿，就是我以前啊在那个租住的小区里边，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被一群孩子给盯上了，应该是我的一个同事 有一天在下班的路上被一群孩子围住，那些孩子向他求助，说是有一只小鸟掉下来了，怎么办？因为看他是一个大人嘛。我同事就懵了呀，想了半天，我身边谁能处理这种事儿呢？然后就给我打电话，把我给拽出来了。那些小孩从此以后就记住我了，因为小孩嘛，他老在那个小区里面玩，他们发现这样受伤跌落的幼鸟的几率就更大一些。
嗯，
每次有什么事儿，就一群小孩当当当过来敲我门，
求老师，
那个有小鸟。但是这些小孩呢，就有一个问题，他说实话，小孩的爱心是很泛滥的，但是下手没轻没重的。
啊，
通常幼鸟落到了孩子的手里呢，他们会试图用什么抚摸这种方式来对待这只小鸟。我是说，哎呀，要是再晚交到我手上一点，这只鸟都快被他们抓秃
了。
上次那个就是你当时捡那只鸟是几？
金翅雀，大概是
几月份？
六月份吧，六月中上旬。
我给你讲一下我当时看到是什么情形啊？六月份大热天儿，30多度。然后呢，我中午的时候到了公司，一进屋，我发现这大哥在我那办公桌上大汗淋漓的，也不开空调，
当然不能开了。
我说你这干嘛呢？热死我了！然后那儿喂鸟，给那鸟喂什么小米粥还是
注射器？注射器喂水，
喂水上。然后那鸟还在拉，一边拉呀，一边在身上爬，然后给我也热坏了，给他也热坏了。就一直在一下午在照顾这只鸟，
然后就傍晚的时候把它放回去了。
那只鸟应该就是晒晕了，我怀疑它就是脱水，就是从那个
巢上掉下来。
对，应该就是中暑了，可能。
对，那天非常
还有就是现在因为玻璃幕墙也挺多的嘛，鸟特别容易撞到那个墙
上。啊，是。
就是在大夏天的什么反光比较严重的时候撞晕的那种，其实通常你让它歇会儿，给点水，给个纸箱，有让它可以安静的待会儿的地方，过会儿它自己就好了。
对，
就会飞走了。然后呢，就是我在小区就是一个治鸟圣手吧，算是，因为家里正好也有一些，比如说面包虫啊这样的东西，也可以给这些小鸟吃。但是放飞又是一个问题。
哎呀，
就是大家可能看了小的时候那种什么广场上的活动看多了啊，放个和平鸽都得扔出去那种
啊。对啊，
就导致现在很多人救完鸟之后，哎，救的可能没什么毛病
啊，
鸟也命大活下来了，但放的时候有问题，他们把鸟给揍出去了。这个时候怎么说，就是不残也得受点伤的那种感觉。鸟的骨骼其实非常脆弱，你那么一扔很可能就本来没什么事儿，一扔把它扔骨折了。
就乔老师这个话题其实有点进阶了。咱们这期节目本来想聊观鸟，咱们已经聊到了鸟类救助，已经是一个进阶话题了。
啊，这就进阶了，
这已经是进阶话题了。那既然已经聊到这个话题了，我们就顺便说一下，就是如果你作为一个新人，也没有一些观鸟经验，也没有一些了解鸟的鸟讯的渠道，我看到这个情况，你像朱老板可以认识我，说卷圈你来处理这个事情
啊。对，
小朋友认识乔老师，可以说乔老师，这个鸟怎么办？
对，上我家敲我家门去。
对，但是如果啊，我们
你放心，我绝对不会把鸟带回家的，带回家5分钟就没了。
一秒吃了是吧？就是说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呢？就是我是一个新人，我也不认识任何观鸟者。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求助万能的博主们，就比如说微博上就可以找华美极乐鸟这个博主，在 B 站上可以找梦狮鹫的石榴啊，或者是极为物种啊，在小宇宙我们可以找津津乐道卷圈儿，哎，好更新任宁，然后一群野人石榴他们。
哦，还有这么多爱好观鸟的主播，
有好多主播呢。你看我这还列了出来。
我跟你说，上次我们去安大亚是几月份去安大亚？五月份。
你们是五月中旬吧？
4月底，
四月底。
上次早，
就巨冷那个时候安大亚，
就是这个时候。
北大河，你知道他早上起来，你知道多冷吗？那大海风啪啪 啪在抽你，人家任宁啊，
凌晨4点起床
啊。4点钟带了一波人观鸟，
一帮人，
强强老师还有他们一帮人，
对
啊，
然后
4点钟
他们应该是看了30多种，
对，
然后那个记录，
你知道他们穿多少吗？
我懂，
就那天我已经把我身上所有能穿的衣服都穿来了，
海风啊，
啊，
可是
我都没有勇气起来去跟他们去观
鸟。我跟你讲，去年这个季节给我带来的阴影不亚于今年，先去缙云，差点被冻透，然后又紧跟着去阿那亚，
然后我才知道他们其实观鸟的爱好者们其实还挺多的，比我自己想象的其实要多很多，
要多。
其实就是入坑了，看了一下嘛，浅看一下。
你是被他带入坑的吗？应该不是吧。
我应该算受了他的影响，但我更早就已经喜欢鸟了。受他的影响是因为文化有限在2022年4月份时候不做过一次推书的节目嘛，当时还推荐了一本书，然后阿福好像也推荐了一本书，然后任宁老师他们当时推荐的就是这本中国鸟类观察手册
啊，
他们在2022年做的节目，这本书是2021年众筹出版的
啊。他那个时候就开始往外，
他那个时候应该还没有开始观，他只是先买这本书。就是你说的他奇怪的爱好，先读书
OK，
读完书然后开始观鸟。我正经的话，我是你看朱总这两天肠胃炎很难受，对吧？
嗯，
我去年有一阵儿年初就疫情刚解封，2023年2月份的时候，我又肠胃炎，我又结膜炎，我当时眼睛打个绷带，公司门禁都进不来
啊。对对，
然后那个状态，我就又上吐下泻，又刚过完春节，又刚解完封，憋了三年，想出去玩，然后我又一直喜欢鸟，家里这鸟叔早就买了。
就是你家里养鸟吗？
家里小时候养过鹦鹉、文鸟，然后可能再早一些有八哥、鸽子之类的，
所以有这个环境，
从小就接触了。而且你想，天津的话，虽然说现在不鼓励大家养鸟，但是天津有很多大爷会在公园里养鸟
啊。对对，
就是拎着鸟出去遛，听鸟叫声。对对对对对，
学人说话，
耳濡目染，你有一个基础的喜好。
OK，
然后我在大学期间2016年的时候，我在草地上看见了一只白吉林，我当时还不认得它，我怕它拍下来。2016年发了个微博，艾特博物杂志。我当时的小亮就回了我、oh. 啊，这是白吉林。其实我2016年就已经开始完成了一次观鸟了
啊， oh.
就是我看到这个鸟，我想知道它是什么，这就是已经是观鸟活动。
那可能有一个初始的，就是兴趣吧。
对，
是
就是初始的兴趣爱好，就是哪怕你想出门，你想找个乐子，你现在想春天出门玩，
可能就是一个出门的理由。你不像我想出门，就是那就溜溜腿
啊，对对 对, 对,
对,
对，
就是拿这个当散心。那你可能平时也不知道出门能干嘛，那就去看看鸟，
对
对吧？啊、
而且观鸟这个活动吧，不管你是爱人、艺人、农人、淡人，你都可以享受这个活动。就是爱有爱的玩法，艺有艺的玩法，农有农的玩法，淡有淡的玩法。这个是风景有几的一件事儿。比如说你要是想像乔老师当时不就被一堆大佬朋友们带着去观鸟吗、
哎、对，
这就是艺人社交局，然后他就瑟瑟发抖。
他也不易，我觉得
他是被艺人裹
被艺人裹挟着
裹挟着去的，
就是爱人进入了艺人的场合可能会感到不适，或者是就是感觉差距太大、
嗯、
这样你可以慢慢的自己看。我每天看一只麻雀，它也是观鸟，就是你20分钟你可以享受公园，自己逛一圈公园。艺人的话你就可以学社交，交换鸟讯，加鸟友，然后去各地旅游、
嗯、
然后每个地方都有朋友。
所以你是从知道这观鸟这件事之后就开始每次出门都有意识的观鸟了？
嗯，我当时是加了天津本地的一个组织叫金城观鸟，就是我在搜天津观鸟，因为做事情之前要提前搜集信息嘛，
就是你想有兴趣想干这件事儿的，看看应该去怎么去完成第一步。
对、
啊、
然后就搜到他们正好在天津水西公园有每周的一个公益导赏活动
啊，
然后我就去看看吧。然后人家告诉我要准备一个望远镜，好买；准备一个图鉴，好我有。然后我去了第一次看了30多种鸟，然后第一次还有青头前鸭3只，哎，3只国一，嗯，就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你就觉得第一次出门，我去这个新手优待太好了吧、
啊、对。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哎真不错，就一个很强的正反馈
啊。
然后有了这个正反馈之后，当时还不知道要记录鸟单。记录鸟单就是指把你今天看到所有鸟记录下来传上去，可以作为一个公民的科学数据提供给他们科研院校，比如说研究鸟类的人，他们可以用这个公民数据去做一些论文啊、实验啊、研究
啊，
他可以引
用你的数据，
相当于是一种公民科学活动
啊。
你来收集数据，你来辅助他们的研究，他们研究的成果你可以利用。
像卷圈提到的这种鸟类的调查，其实全国我所知道的啊，每年都有一个相当大范围的调查，是全国雁调查。就是大家从小见
的之类的
小燕子，穿花衣的那个小燕子，
家燕
哦，家不是
那个，就是简单到什么程度？你加入到这个项目很简单，你今天看到燕子了，你在哪儿看到的？看到的多少只？大概是什么燕子就可以了。然后他每年会做出一个非常精准的数据，
嗯
嗯，因为燕子分好多种嘛，那它的分布区域在哪里？这些区域今年的这个种类数量怎么样？因为燕子是一种很恋家的动物，
嗯，
它今年在比如说在你家屋后筑了一个巢，明年它可能还会再回来，只要你没有破坏它。
好像是我们家之前就是有一个燕子窝，
对吧？
嗯，
你就回忆一下童年的时候，就是燕子其实是跟我们生活关系特别近的一种动物，
嗯、
对，
就这种小小的观察就可以帮助完成一个全国性的项目。你以后出门说我参加了一个全国性的调查项目是吧？
它是专门有一个网站或者数据库或者是公众号之类的东西是吧？
这个是在全国各地的鸟类相关的协会或者一些组织、
哦、
他们会组织开展，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
哦、
每个地方的调查方式可能都不太一样。
所以我就搜天津观鸟或者是什么天津，
然后就进我们组织了
就反正类似认识这样的人，他们可能应该都能
对
慢慢找到。
对，是的，
搜当地的地名加观鸟，总会有相关信息。如果你所在的省市或者是城市或者是乡村不够级别的话，你就搜你们，比如说乔老师就搜新疆观鸟，我就搜天津观鸟，北京的朋友就搜北京观鸟，总会出来相关结果的。当然如果大家 不太了解观鸟这件事情又有兴趣的话，欢迎加 DAO160301 进我们津津乐道的听友群，然后艾特我，我在群里会给大家一个详尽的解答。
这真的是爱好者，你平时在群里都不说话的，
随叫随到啊，有观鸟问题随叫随到。
而且你刚才说话的时候，我突然觉得你都晒黑了，你知道吗？最近这个脸色就跟前两天我看到它不太一样。
哎，我这色号就加深两度
啊。所以它其实四月到六月之间这一段时间是你们频繁出入这些公园，
就我现在就这么说吧，工作日剪片，然后是脑力劳动，然后节假日就是全是体力劳动，
就类似于你出去跑步，或者说别人出去骑行，去游个泳。
就是我们觉得一到周六周日，好像就是
更忙。
对，
是这样的。
而且我还得起太早，然后
还得提前，
而且我需要提前规划。从礼拜五就开始想，我礼拜六、礼拜天
去
哪儿
啊？
对
吧？对，
然后我得几点起，然后提前一天几点睡什么的。
一般提前两周就会把那个当周的周末的行程定好了。比如说、这周六我要去天津动物园做一个公益的观鸟讲座，然后周日我要去八里台那个南开大学那边带一个社团的观鸟活动，然后可能下周末吧，可能还要去。
哎，所以我周末让你加班，我得提前两个月跟你预约，是吧？
两个星期，
太忙了。
一般来说就是白天很忙，白天的话就是你叫我的时候，比如说有一段时间就是你们节假日，
就我早上起来让你加班是不可能的。
然后问我在哪儿，我说我在滨海呢。啊，在哪儿？汉谷。你去买皮皮虾了？不是，我去观鸟了。
然后上礼拜去了大港、七里海
还有那个唐山曹妃甸那个南浦盐池。
哇，你够远的。
上礼拜你去唐山了？
我清明节不是有三天假期吗？我第一天早晨去了七里海，四月四号清明节有一个上午的免费开放日，我去逛了一圈七里海
一般好像进不去，就只能靠这个东西。
它有一些开放活动，
对，它之后可能会有一些商业化的研学游活动，但是咱们没有七里海的广告，对吧？
想有没有，因为想吃皮皮虾大螃蟹都没有。
那七里海的研学游大家还是可以体验的，
我
大家还是可以去体验一下七里海的研学游的。
好，懂了。
然后之后呢，去了南浦盐池。南浦盐池的话是曹妃甸那边，然后其实也不是旅游区啊，就是滩涂，吃汤，然后海，其实没什么东西可看，但是有很多的恒鹬，它是一个八大迁徙路线的恒鹬类水鸟，他们会。鹬蚌相争的那个鹬。
其实刚才卷圈提到了一个细节啊，就是天津其实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观鸟地点，它应该是位于第三条鸟类迁
徙
路线上。然后全世界是一共有大概八条那个鸟类的迁徙路线。
明显钱老师是个学术派，我发现。
不，这些都是灌耳音听来的。
他是实践派。
就我是听了一些耳音啊、学来的。就是。咱们中国其实大部分地方都挺适合观鸟的，而且都有自己的特色鸟种。就一旦大家去留意一下你身边那种信息的话，你会发现你们当地非常有特色。你像天津的话，那种海鸟，还有就是那个候鸟，还有包括那个水鸟会多一些。
对对对，
你是说海河上面那个
海河上面的都是红嘴鸥鸥？之前还有西伯利亚银鸥，
就吃那个烧饼的那个。
就是你们之前大概两个月之前录的那期天津旅游活动，那期节目里边。我就听着在外边，你们在这边录音，我在旁边就想说，红嘴鸥，那是红嘴鸥，那不是海鸥。
烦死。
就是这个红嘴鸥应该跟滇池的是一样的吧？
是那边过来的鸟吗？
都有可能吧，反正全国都有分布。
嗯哼，他们在到处飞，在串。
对。
所以天津适合观鸟，是因为它有水，
非常适合。
比北京适合
有湿地。
这个要见仁见智，因为北京的城市公园它保存的相对于来说比较好一些，而且它规划也更好一些。像奥森，你们跑步人的圣地，它也是观鸟人的圣地。就是天津很少有这种城市公园规划的非常好，而且能保留很多的古建筑啊，不是古树能保留下来，它的生态环境非常好。天津的话，适合观鸟的公园也有，就比如说水西公园、水上公园，还有南翠屏公园，我是去的最经常的。然后比如说张总他们家，还有，
梅江公园
那边的话，其实也挺适合观鸟，就是太大了。通常情况下，
梅江公园还大，一圈才五公里。
你要以观鸟的速度来，边走边停的话，那一圈走完我要走四个小时。
骑个自行车呢？
骑自行车观鸟。这就要说到你那个折叠车了，非常棒。我们之前有鸟友清明节假期的四月五号第二天，我们去了北大港湿地，当时我们还进不去，我们就只能在外围走，外围那一圈20公里，不让开车进，然后只能我们都想就搞那个大型的那个折叠车，
我可以借给你，
非常强。
下礼拜我可以骑过来。
没。
但这种是城市公园的话，你还可以骑车，像有一些滩涂啊，或者说野外的环境就没有那个条件了。
深一脚浅一脚啊，你还要爬山，可能爬山涉水的。
所以它是到底是海边、湖边有鸟，还是说山里头有鸟？
有各的鸟，哦，
都无处不在。
这个两个地方的鸟是不一样的，
对，
嗯，对，
种类不一样。
不知道听友们有没有玩过宝可梦这个游戏？就是在什么环境下都有可能出现对应的宝可梦
啊。
那在什么的环境下就可能出现什么样的鸟？宝可梦这个游戏其实就是跟鸟类调查、跟观鸟其实有很强的相关性。
对，跟野生动物的这个观察也是有关系的。
对，对，对，对。
所以你们为了看到更多的鸟，就得需要去不同的地方。
嗯，
就跟我跑步似的，刷不同的线路，明星线路，
或者说你收集不同城市马拉松的奖牌
啊。
那也挺忙的呀。
对啊，就像你备赛一样，我也在备赛。你像五月份又有观鸟赛了，去年相同的比赛，
嗯，
就是大家都在备赛。
那你过六月份以后怎么办呀？
那就各地有各地的鸟啊，而且一般来说，夏天来说不适宜观鸟，是主要是两点，
嗯，
一是它比较热，
嗯，
二是它已经进入过了那个繁殖季了，它已经在育雏了，它的活动会比较不那么频繁，
哦，比较宅了，
嗯，
而且迁徙季的话，是因为有很多。嗯，比如说吧，天津目前我之前问过师大的一个老师，天津现在有465种鸟，就是历史累计的鸟种，就
是，都是你们贡献的数据是吧？
包括历史上的那些文献中挖掘出来的，
嗯，
包括我们现在去年的数据大概是350到370吧，就是就看到的鸟。
嗯，
哎，对，他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一个，上次咱俩去北疆博物院。
哦，
你看桑志华当年就关了好多鸟，然后都记下来还采回来。
北疆博物院大概是二楼吧，嗯，那个动物标本馆，它那个标本做得非常不错，是雉鸡之类的，
嗯，
比南开中学的标本好太多了。
对对对对
对对，北疆博物院二楼是那个动物标本馆，大家可以在天津自然博物馆的那个公众号里边
能预约
北疆博物院去预约，还可以顺便参访天津外国语大学，是非常好的一个博物馆，
对，
然后去二楼直接变鸟类标本区就可以了。
对，我当时就看见，我说这哥们儿还关鸟是吗？
对，它是一个博物学嘛，就是植物也采，昆虫也采，鸟类也采，化石也采，岩石也采。
对。
然后说到这个的话，就是刚才乔老师也提到了鸟类救助跟鸟撞，然后有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会发现一些比较珍稀的鸟类在野外死掉了。
啊，对，
活的鸟类我们可以尽可能去进行救助，比如说连接天津野生动物救护中心。
嗯，
然后死掉的鸟类建议大家不要去用手触碰，然后可以发给你身边的朋友去鉴别一下它是什么鸟，因为它有可能是病死的。病死你知道人畜共患病嘛，就是比如说
禽流感
之类的，就尽可能不要接触。但是如果死掉的鸟是珍稀的鸟类，在当地有特殊的代表意义，比如说我们之前有一个朋友叫九和寻真，九老师之前就在西西海湿地，就是之前阿福他们那个节目的嘉宾水哥的一个项目，
嗯，
在西西海湿地上捡到了一只死去的毛脚蝗跟红隼，红隼的头没了。现在如果朋友们以后来天津或者现在在天津的话，可以去天津自然博物馆，它已经做成了标本并且展出了，
嗯，
就可以联系你身边的自然博物馆，拨打他们的电话或者发他们邮件，联系他们的相关人员，他们的动物部那个的工作人员会过来收集这只鸟类，然后如果确认它不是病死的，会把它制作成标本进行一些公众的宣教。
对，你是不能私自把它拿回家的，因为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
死的你也不能拿走，
是不能拿走。
对对的，
嗯，
像之前南开大学里边就撞死了一只长耳鸮，现在也被送到自然博物馆去做标本了，
因为它太珍稀了，是吧？
对
对
对，对，
像这种就是意外死亡的动物被做成标本，我是经历过两个事件。一个是前几年我在新疆的时候，我们在那个当地乌鲁木齐有一片小湿地叫百鸟湖。我们在那个芦苇荡里面的朋友们发现了一只被弹弓打死的白头硬尾鸭，
嗯，
这个鸭子的数量非常之少，而且很多人为了看这个鸟要专门跑到新疆去看的，
嗯，
它的雄鸟在繁殖季的时候那个嘴巴是亮蓝亮蓝的颜
色，
非常可爱的一个鸟，
嗯，
当时死的呢就是一只雄性的，应该是亚成，那年刚刚勉强能够参与到这个竞逐配偶的这个活动当中的一只鸟，然后被人一个钢珠直接打到脑壳上了，
哟，
然后我们朋友们当时都特别的难过嘛，我们有一位朋友，他就是专门做野生动物保护的，也是在经过了这个相关方的授权之下，他把这只鸟呢就做成了一只标本，这只白头硬尾鸭的标本呢，现在是在北京自然博物馆，
嚯，这么高等级，
就是捐赠的啊，
嗯，
就是做一些宣教。他大概在每年的5月7号这天，
嗯，
一般都会搞一个活动，因为这只鸟就是在5月7号被发现的，
哦，
名字叫小七。在这里呢会看到这个白头鹰尾鸭的标本。
哦，
还有一个呢是我们朋友们有一次出去做野外的本地调查的时候呢，发现了有人在那个附近设的鸟网。
哦，天津有时候也能送
的，有的有的，在野外我们碰到这种东西呢，
嗯，
一如果当时就是设下鸟网的人不在，一般我们就剪掉，
就直接拆了。
如果当地人在，我们就跟他们批评教育，或者是劝说人家不要下鸟网。
鸟网的意思是叫捕鸟，
捕鸟的网。
就是鸟看不见嘛，但是它那个有洞，那鸟就会挂在上面。
对，
哦，
当时挂在那个鸟网上的是一只雕鸮，雕鸮就是一种很大的
猫
头
鹰。
对，
然后呢，当时这只猫头鹰其实还活着的，
嗯，
但是一个翅膀已经折了，就是它已经是那种坏死的状态。
嗯，
当时也是抢救了一整晚吧，
嗯，
没救过来。
哦，
最后还是恢复期大概一周之后吧，应该也是感染啊或者其他的一些疾病，因为当时那只猫头鹰已经非常瘦了，
嗯，
身上也有各种虫啊什么的，就死掉了。之后也是经过相关方的授权，把它做成了一只标本。一般来说在做标本的时候呢，会给它做一些整形，就是会把它做成一个比较完好的样子，
嗯嗯嗯，
但是呢为了它的这个我觉得警示效应
啊，
就给大家警示。当时我们的这位标本师的朋友呢，他在做这个雕鸮的时候是保留了他受伤的那个状态，
啊，
就是那只折掉的翅膀给他包扎起来的样子，
啊，
裹了那个绷带的样子是保留着的。
嗯，
因为当时有一次我们在做那个展览的时候是把这只雕鸮的标本拿去出展了，我当时去当搬运工去了，我就抱着那只雕鸮的标本，它个头真的很大，然后你就感觉到它的羽毛是很轻盈的那种状态，
嗯，
我就在想如果它活着该多好。
嗯，
但是就没有办法，
嗯，
就是在这种一次一次的事件当中，
嗯，
或者人的这种自私当中它就没了。
嗯嗯，
但是呢我们还有补救的机会，就是你还继续可以在野外当中去发现它的同类，你去发现更多的鸟，
嗯，
看到它们活着的样子，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对对，
嗯，
你看以前有人家里养鸟，
对，
嗯，去鸟市买鸟
啊，
现在都没有了。
现在怎么说呢，
你也不敢卖了呀，关键
2018年以后吧，天津市取缔了所有的鸟市，括号明面上。
嗯，
现在千里地花鸟鱼虫市场啊，不推荐大家去买鸟，但大家可以去举报。千里地花鸟鱼虫市场其实还是会偷偷卖鸟，包括国二一些梅山雀啊，还有那个红鞋绣眼鸟啊之类的，反正看到就可以举报。当然警察出警速度再快，那些鸟贩子都是流动的，反正就是很难，这是一个长期斗争的过程。
啊，
对，
嗯，
这是违法的啊，不要逮鸟，不要买鸟。而且如果养鸟的话呢，国内的文鸟跟三种鹦鹉、御三家都是合法的。
嗯，
哎，养鹦鹉的事儿也可以跟我们交流，哎，加 DAO160301加听友群，哎，可以跟我们说这个事。
你不是你们
啊，我
确实是。你看以前我就记得我小时候就很多在外面逮鸟的，
嗯，
甚至说逮回来鸟自己繁殖的，
嗯，还有些人逮回来吃的。
对，
吃的我见
的确实少。小的时候大家经历过除四害这件事儿吧，嗯，
没有没有，没这么大岁数，谢谢
啊， 啊，
我谢谢你，没听说过这事，
这得问我妈。
除四害的话我们是出螃蟹，
哦，
那个时候是那个
已经是螃蟹了是吧？
啊，
对，
萨公一母嘛。
对对
对，早年间，你想啊，麻雀当时跟苍蝇是一个地位的东西。
哎，
对，
嗯，
现在可不是了。
就感谢鸟类学家的据理力争，
嗯，
然后把麻雀从四害中除了出来。
嗯，
但是就怎么说呢？当时有一种小鸟叫河雀、荷花雀。
嗯，
就是当时天津，我之前搜过天津的一些菜谱啊，里边有一道菜好像在什么什么荷花雀油炸还是什么的。
嗯，
油炸铁雀什么的。但是
啊，那是有，
这其实是黄胸鹀，是一种现在已经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鸟。
哇，那吃一只可就完了，
被大家硬生生吃成了
濒
危
啊！
对，
当时是在80年代，在全国有几亿只，
嗯，
现在就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了，已经，
嗯，
就是只能说大家就是与时俱进发展的话，就是白羽鸡为什么好吃呢？就老祖宗已经把它选育出来，它已经很棒了。大家不要对其他的鸟类抱有一些奇怪的期待，不要问能好怎，你可以问我去哪儿看，什么时间看，怎么看到它，
嗯，
就没必要问啊怎么好吃，怎么做啊，不要问这个。
放心，它不好吃，
肯定
不好
吃，
它不好吃。
跟野生动物你就放心吧，就你别想，
嗯，
要好吃早被人养成肉的了。
对
对对，是这样的。
哎，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刚才说了这个怎么入坑？
对
啊，那是不是得有点准备啊？
啊，
不能裸眼去观鸟，
啊，
是吧？
可以，
就是
也可以啊，
可以。我觉得入门，嗯，裸眼，你就背个手，你抬头看，没问题。
这的问题是，我觉得你看不到任何的这种乐趣在。
啊，
哎，你看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就好奇了？你想看到细节了，你想知道它
是什么了，那不还得买摇眼镜吗？
啊，如果
你就可以进阶买点装备了，
嗯。就是这么说吧，就是咱们这么说，就是入坑一个爱好，咱们尽可能选择一个低成本的方式。
对，
比如说先可以加一下当地的，就我刚才说搜当地的地名加观鸟，找当地的观鸟组织，一般来说他们都会有免费的公益导览活动，你加他们的组织，他们会有备用的望远镜借给你用。
对，你先去尝试几次，
啊，
先别买，
试试。
对，先别买，
啊，
你先看看你适不适合，你是不是真的喜欢这个活动，
嗯，
你如果真的喜欢，然后什么样望远镜好，他们组织里的人都门清
啊，
这样的话你也不用买太贵的望远镜，然后就可以获得一个比较好的观鸟体验。
你的望远镜多少钱？
我的望远镜吗？我买的，这算打广告吗？
不算。
啊，北国光学那个望远镜就是朗风丽景，大概现在以前淘宝卖910，现在卖810，还降价了呢。然后
你那望远镜多少钱？
也就8-900吧。
没有，乔老师那比我贵，乔老师那1500
啊？是吗？
啊，是的，
还行还行。对，一双、一双跑鞋钱，一双跑鞋钱、
不可能，我们跑鞋国产跑鞋300块钱，不能这么比。
还有那种小单筒，就是放大倍数很少，可以随身带的那个，几百块钱就可以搞定。
然后。王大夫之前是在闲鱼上收的望远镜，300多，
他也是爱好者啊。现在
他儿子是，
哦，
他之前包括之前我那图鉴借给他用，然后包括他也去七里海了，
嗯，
那天还带着他们家一大家子观鸟，
嗯，
对，就都可以的，就是这个东西是丰俭由己，你想买贵的没问题啊，你比如说像我们众所周知老高什么都要买顶配的，
嗯，
那我推荐他施华洛世奇 NL 自然观察家望远镜26000。
哎，那个手机5A变焦那个能关吗？
也能关，而且，就是，
有点糊。
对，就是怎么说呢？虽然说我平时不太推荐大家用华为，但是华为的那个相机不得不说还是很厉害的。
嗯，
就是我们有同学就是并没有拿相机去拍鸟，但他拿一个华为 P60 每天拍到鸟也很清晰。就是拿手机拍鸟是完全可行的，
还是得长焦才行的，
对
吧？
对对
对，
长焦。比如说我用的那个相机是跟任宁老师那个同款的 P1000，尼康 P1000，马上快停产了。就是那个相机就是专门拍人是不太行的，但是拍鸟还是 OK 的。就是
这个什么焦段的头？
3000。24到3000，它是一个数码变焦，
哦啊，
它是相当于一个折算，
哦，
它正经的头的长度是539毫米，然后它相当于是折算底片，它底片小，
哦，
所以它感光距离就更长，然后所以它折算可以3000焦段，3000焦段就是125倍放大，
嗯，对，
光学放大。
可能一说到拍照，大家都想到的是公园的拍鸟大爷，对吧？就是长枪短炮的，
他不光拍鸟，他还拍花，
哎，
拍什么各种，
拍星星，
嗯，
是。就是有的时候你手边的装备都能利用上，
但是你看比如说我只有一个几百块钱的望远镜，
嗯，
那我就只能看到鸟，但是我不能记录下来鸟，
观鸟，嗯，最核心的就是看到鸟。在照相机没有发明之前，世界上的人就已经开始观鸟了。
不对啊，我看到了鸟，但我不知道它是什么鸟，我只有把它记录下来，我才能
找图鉴，我好认识它呀。
这就是观鸟记录中心跟 eBird 这两个网站的作用啊。你可以当时把你的记录的信息，
嗯，
比如说鸟名记录下来。如果你不记得这个鸟是什么，可以问你的朋友。
就是我们俩可能看不到同一只鸟。
对，
就是我怎么
你描述啊？
我怎么描述这只鸟
呢？描述这个东西的话，分大概5个步骤吧。第一，先说时间，你是哪天？在什么时间段看到的这只鸟？第二，地点，你是在哪个省市、哪个国家、在哪个地方？比如说你家门口，或者哪个公园，
嗯，
或者你晨跑的路上，
嗯，
在比如说树上、石头上、水边看到了一只鸟，
嗯。
第三，大小，咱们现在认识麻雀跟鸽子吧？
嗯，
麻雀、鸽子、鸭子这三种是认识的吧？
啊，认识。
能吃的鸽、鸭子、鸽子，
你炖锅里的那个
炖锅里的鹅，你知道大小吧？
啊
，OK，
大小比麻雀大，比麻雀小，跟麻雀差不多，跟鸽子大，跟鸭子大，
啊，
跟鹅大，
那，okay，
大小记住得住吧？
颜色
就记一种就行，记住它的主要颜色、配色，然后剩下的交给你的朋友
啊。
我就这么几句话，我跟他说，他就能知道。它是什么鸟？
能推测个8-9不离10。如果是常见鸟的话，因为咱们就是说新手在路边肉眼就可见的情况下，也不是太稀罕的鸟。
嗯，
哦，
那比如说我说一个
啊，
比麻雀大的黑鸟，
比麻雀大的黑鸟，
你
在什么时间看到的，对吧？
早上，
王大夫前两天，
嗯，
最常见的可能是白头杯，因为你看到的是个剪影，
嗯，
可能是逆光啊。王大夫前两天在群里发了两张鸟图片，然后第一张可能是北红尾鸲的雌鸟，第二张可能是一个银喉长尾山雀，是怎么判断的呢？王大夫在天津。昨天是4月10号，然后他发照片，这个季节这两种鸟都在天津有分布，然后这些分布数据可以在 eBird 跟中国观鸟记录中心这些网站上查到昆明的观鸟数据，
就是大概这个时间段会出现什么鸟。
对，
那，啊，这一下子就缩小了。
对，然后王大夫拍那个鸟，体积跟麻雀差不多大，因为旁边有树枝做对比，树枝的粗细程度跟手指差不多，手指宽度大概1厘米，然后那个鸟的大小就能推测出来，推测出来鸟的大小，然后再看鸟的配色，鸟主要配色它的羽毛上有段白，那段白就是北红尾鸲的特征，然后另外一个银喉长尾山雀身上颜色很杂，棕色跟白色跟灰色是间隔的。然后体积也比那个北红尾鸲要小一截，所以大概率就是这两种鸟了。推测完毕。
啊，
我觉得以后我找到考他的这个方法，每天在马路上拿手机打鸟，
可以啊，欢迎啊。这也是不出门就观鸟的方式之一。只要你足够爱观鸟，你身边的朋友就会被动的考你，
嗯，
被动考你，你不出门也可以观世界各地的鸟。
我觉得我们可以设置一个观鸟群，大家没事在群里就发照片，
啊，可以啊，
来回考卷圈。
很多这种观鸟爱好群都是这种节奏，
啊，
今天在这儿拍了一个，
啊，
明天在那儿拍了一个，
鉴定一下。
对对对，
啊，
对对对对对。
而且啊，我觉得就是，就算你知道了这个鸟，判断了一种鸟啊，对于大家来讲，其实接受这个鸟，或者说想要再进阶一步，还有一个挺大的阻碍的，
嗯，
就是鸟的这个名字呀。 他太难写了。
对呀、啊，什么冤呐、啊、巧啊，
冤和巧是最好写的、还有好多非常复杂的字你都不知道怎么念。
对对对对，你给我来一名字，我可能觉得自己是文盲。
卷圈给我写了一些啊，我告诉你啊，这一行字我不认识几个。
草原那张吗？还是
草原那张？云雀、百灵、
六
六
宝
宝啊，宝我认识，老宝子嘛，
大宝
啊，鹤，
嗯，
冠，
嗯。
猛禽第啊，这个认识啊。下一个，海岸与海鸟，海鸥，
嗯
啊，
丽玉
啊，丽玉这叫海雀，这是什么？尖鸟，
尖鸟
啊，认字认半边，涉禽啊，这个行。然后城市绿地公园，你看啊
啊，喜鹊、
燕子后面那念是什么
啊？两鸟，
两鸟，
对，灰
两鸟，啊、不
鸟
啊,
啊，对对对，念字念半边。
还有什么？两鸟后面那是啥？
东。京东商城，
这又念半边了。
哎，东
不念鸟，
乌东最常见的鸟。
哦，这字儿我是分不清。
我觉得最复杂的字儿是有两个
PT。
对 PT 这个鸟、在新疆倒是有小 PT 和脚 PT。
天津多留浅河就有。
对，然后这两个字真的超难写，我到现在都不会写。
然后就 PTSD 了。
就是我们
念字的时候，我们只念 PTSD 的 PT 两个大写字母。
对，
我们是这么念的 PT。
给别人发都是这俩字儿也不会写，
打不出来，
对吧？就是发字母 PT 就行，反正会偷懒就行
啊，
意会就行了。
啊，我天哪！
就是你观鸟之后还能额外的认识一些
字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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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僻字儿。
对，
而且呢还能够，我觉得是学到一些
地理知识，
各种无用但有意思的知识。
啊、
对，
比方说我知道就有一种鸟啊，号称小猛禽，叫伯劳
啊，撸串鸟。
对、
啊、什么叫撸串鸟？
就是
鸟会撸串。
它这个鸟呢长得是挺漂亮的，
嗯，
你觉得挺文雅的，但是呢它那个有一个我觉得挺流氓的标志，是它那个眼睛那个地方的一条羽毛啊，特别像那个佐罗的眼罩。
哦，
而且他的风格也是那种特别凶残，比如说他逮了什么鸡呀、之类的没吃完，再挂在那个下面的干草上晾肉干儿。
哦，这是食肉的，
对，想吃的时候，对，想吃的时候再把它撸下来吃，就撸串鸟了，
就挂在树枝上，然后就不用腾出来脚了，
聪明啊，
哎，
对，
去撕就
不光捕猎，人家还枭首示众
啊，感觉它比别的智商要高一点。
嗯，
就是你会发现鸟类当中有很多这种很有意思的行为，
对，
嗯
嗯，然后就可以推荐这本书《鸟类行为图鉴》。
哎，这个确实我第一次，我就知道那个鸟，我能够分出那鸟，就是有的鸟是蹦着的，有的鸟是走着的、
啊，
对对对
对，
对
吧？
移动方式上来讲，比如说八哥就是跳的，然后像麻雀应该也是跳的，有的、
乌鸦就是走的，
对对对对对，
像白吉令是点尾巴的。
对、
啊、
而且小短腿倒得特别快。
对，然后呢就是大家小的时候肯定都学过那首儿歌嘛，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嘛、就是大家很多人可能说他为啥穿花衣呢，他明明穿黑衣呀。
啊对啊，
如果说你在野外真的跟他近距离，比如说你拿了一个望远镜去仔细观察，在阳光之下，燕子的羽毛色彩是非常漂亮的一种金属蓝
结构色。
哦，
这边是橙色，那边是蓝色。
对，
那为什么我看见都是黑的呢？
距离太远，
距离太远了，你看不到，
需要个望远镜。
对，你要去仔细的观察他身上的那些细节。
哦、我真不知道，我一直以为燕子它不就是黑的吗？
对，你老觉得它穿黑礼服，其实人家穿了一身
燕尾服不就是黑的吗？
对，但是人家穿了一身彩，还是那种金属色的，非常漂亮。
飞板的
背部，你有没有被种草啊？
哎，
观鸟，
这可以去看看。哎，我真不知道。
就是大家可能觉得我拿个望远镜去野外，可能迈出那一步有点难的话，也可以就像刚才卷圈说的，你买一些鸟类的图鉴，或者网上去找，有很多的图鉴，甚至有一些小程序，你先去看看这些鸟类的图片。你当你发现那种它把细节很突出的那个样子画出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呀，这个鸟怎么这么漂亮啊？
嗯嗯，
你比如说麻雀，你看到就灰扑扑的一只嘛，对不对？
对啊。
但是你看到它身上细节那些斑点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它长得好可爱，它还有一个小脸上有个小酒窝的感觉。
啊、
麻雀两个斑纹，
对，有两个斑纹。
对，
你就会发现它一些很有意思，你日常根本不会注意到的点。
我因为注意麻雀是因为经常在小区里看有猫叼着它。
啊，是是，
不要散养猫。哎，我就想到了霍师傅啊，不要散养猫。
就如果大家看到流浪猫啊，你实在不行就领回家去好吧。
对对对对，领养代替购买。
对
对吧，
对，
因为它对于就是不光是鸟了啊，你们小区内的所有的小型动物都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比如说大仙儿、刺猬这些。
对，因为像我们家小区附近，我觉得生态环境还是比较好的，因为晚上经常可以看到刺猬在过马路。
嗯，
然后呢也能看到黄大仙儿，有 子跑路的时候遇到了一只黄鼠狼、嗯、但是呢如果有猫在对他们来说就威胁相当之大。
嗯，对对对，主要猫吧它在野外的情况下它抓了这些动物并不是吃，它是取乐，它是满足它的捕猎本能。
对对对，猫是有这个习性，它不是我饿了才去捕猎。
嗯、
对，
你家猫的话在家里怎么样折腾都好，跑酷啊什么的，它在野外的话你又投喂它流浪猫，它吃饱饱的，它体力充沛，它要发泄这个精力，它就去逮这些野生动物，它又不吃、嗯、就相当于不是一个自然的野生循环。而且流浪猫是人为，就是怎么说呢，人为遗弃放到这个自然环境里，它属于外来物种，它并不是这个生态圈里边自然的一分子。
咱说回这个装备啊，还是说
望远镜
我们都是装备档，你知道吗？都是装备档啊。
风险有几？刚才说到了，我的用的望远镜是什么价位、
哎？
老高用的望远镜可以是什么价位的？
哎哎、咱不说他了啊，
咱说具体这望远镜
怎么
选？
怎
么
选？对，
是这样的，就是大家一开始去搜观鸟望远镜的时候，会蹦出来的是那种单筒望远镜，需要三脚架支架支起来的那种、一般来说呢，先不要选那种，因为那种都是进阶了以后去海边看横鱼，就比如说我今天去北大港看横鱼，这种情况下才需要用到那种单筒望远镜。一般情况下我们用一个双筒手持的望远镜就好了，
就是看演唱会那种。
对，手持望远镜、一般来说放大倍数在8到10倍为宜，这个看你手稳不稳，手稳可以选10倍，手不稳可以选8倍。
那你要说望远镜，那我立马就有愿意要购买的这个冲动了，因为我还可以看演唱会
啊。对啊，
这个其实还是可以家里头备一个，
我
说备一个那个125倍变焦那个大长头，其实也没什么其他的用处。
对对对，望远镜是可以用的、
看戏剧啊什么都能用，
都能用得着。
啊、
对
对 对, 对，
一机多用
啊，
一镜多用。
可以平时去天津大剧院啊，对吧？买票买23楼的，也能拿望远镜看1楼的情况，看得比1楼还真。
嗯
嗯，
是可以的，就是8到10倍，这是一个选择的倍数。然后选择的口径呢，一般来说。望远镜会有一个参数，叫做比如说8×42或者10×42。
对，
前边的那个数字
是
代表它的放大倍数，后边那个数字代表它的物镜的口径，就是那个口径有多大。这个口径代表它的通光量。这个通光量呢，通常来说，一般来说说是以5倍为宜，5倍的话能取得一个较好的采光效果。就是你的视野是明亮的，比如说8×42就满足了5倍的放大。
是那个倍数的5倍。
对，前面放大倍数的5倍。
OK。
然后10倍呢，就是10×50。
嗯，
但是10×42也能用，就是其他的倍数也能用，但5倍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倍数，所以通常来说我们会推荐新手买8×42的望远镜。
嗯，
然后此时还有一个细微的参数，就是望远镜有很多形式，就比如说屋脊式、保罗式、那个重镜各种各样的，我们推荐一般推荐买屋脊式望远镜，因为它比较耐造，因为它。那个防水做的比较好，然后它整体是密封的、密闭的，它的结构不外露。然后保罗镜呢，可能价格上比较便宜，它可能是屋脊式望远镜价格的一半，那它重量是屋脊式望远镜的一倍
啊、哦。
比如说平时大家拿一个手机，可能手机厂商略微重10克，你都会
能感觉出来。对，
我的那个8×42望远镜是重量是607克，然后保罗式的8×42望远镜，那它可能就是807克。
那是1斤和2斤的区别，
对，差距很大。你在野外如果举着它走2个小时，你想想吧，你的手臂会酸疼的。所以
尤其是一直举着的这种情况。
对，缩略下来就是8×42放大倍数跟口径，然后屋脊式望远镜，然后选择的厂商呢，这个就不具体推荐了，就风险有几，你买什么价格的都可以。
它可能不同的品牌的价格溢价也不一样，
对
是吧？
反正世界上最好的三家望远镜就是莱卡、蔡司，还有那个施华洛世奇。
施华洛世奇我是没想到，那两家我倒是想到了。
他做望远镜非常棒，他的望远镜、怎么说呢，他做水晶珠宝其实是一方面，但他做水晶望远镜非常棒。
哦，
很贵的，适合老高。
好，
50收，50收，
你先给他种草去。
其实刚才卷圈还提到一个细节，你想你光举望远镜你举2小时看的时间比较长、那你要去户外还得选双穿着舒服的鞋。
哎，
对，
因为要长距离的走路、
啊、
你走来走去。还有呢就是舒适的衣服、
对对对，
但是这个衣服的颜色很重要，尤其去观鸟，你就把自己穿的灰扑扑一点，跟周围的环境最好能融为一体，
穿迷彩。
那是最好，
非常非常非常好，
专业。你看，这就是跑马人专业。
对，因为
环境融为一体。
因为鸟类其实是很胆小的，
对，
它看到那些景致色，比如说你在户外一般都要穿花花绿绿才出片嘛，
橙、色、红色，
好看，对吧？
对对对。
但是这些在他们眼中都是警戒色。非常具有威胁性啊、所以你尽量
穿的，就是你不能穿的跟鸟一样。
不是，你要穿的跟环境差不多，别太炸眼。
就我去遛公园的时候，有的时候那个老大爷拿着那个鸟笼子，我穿一身红，他说你不要靠近我。
对，他会
惊到、吓着
鸟，他直接就把鸟就挡住，就走道了。你不让
我，你下次你再鉴定一下他的鸟是国一吗？
国一就可以举报。5.1之后举报这种非法捕鸟跟贩卖鸟类的行为，好像还有奖。 天津
多少钱？
不知道，但是应该是有奖的。
我一个公司能
出去挣钱去，
千里地花鸟市场。哎，
那是不是一般你们都穿什么冲锋衣呀、
啊？
或者是
啊，也不至于那么敏感。就比如说我日常通勤的时候穿的那个，比如说这个马甲也可以。
嗯嗯，
然后
就是别穿太扎眼的衣服就行。
就是
你比如说像我这种，就是出走半生仍然是这个、
okay、
小区观鸟水平的人，对吧？也不需要那么正式，对吧？
黑的也 OK、
随便穿一个简单的衣服出去就可以了。
就是低调一点的颜色，
对，低调一点，
也别出什么声音，是吧？
但是呢，那种就是高端一点装备，通常是针对你去野外、
嗯、
稍微复杂一点的地形和环境。但是这种情况下，千万别自己一个人去，一定要搭伴、
嗯、
而且要去成熟的路线、
嗯、
别去那种荒山野岭、
嗯、
你想你去了荒山野岭你又没有野外经验、
嗯、
又没有提前的一些准备、嗯、还穿的灰扑扑都是迷彩的衣服，
别人还救不了你，
对，出了事儿、
哎、
别人都找不着你、
啊、是是是、
啊、
比较危险。
就
是
去野外的话不要独自，对，不要独自出行。
嗯 嗯
然后这是双筒望远镜，单筒望远镜比较进阶啊，这个反正大家认准御三家就行了，如果想买的话。长焦相机呢，就是我觉得听咱们节目的听众肯定应该还是没有多少观鸟经验的，长焦相机这个咱们就在此略过，不做具体推荐了、
嗯、
相机这个可以问狗叔，我们之后会有一期节目讲相机手机的，那期节目也是在津津乐道上发出来、
嗯、
那期节目里大家对相机做了一个具体的推荐、
嗯、
大家可以收听我们之后的节目。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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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他说手机真香，嗯，我给你总结一下总结思想。
然后呢，舒适徒步鞋这个咱们说完了，这衣物这还有一方面，就比如说冬天你们在阿那亚的时候要注意抗风保暖、
嗯、
夏天的时候就注意防晒，不要被紫外线晒伤。我已经黑了几个色号、
嗯、
但这还好，只是晒黑了、
嗯、
晒
伤
这个就不要做到了、
嗯、
就是夏天要有冰袖、遮阳帽。
所以我提个问题啊，你们一般观鸟是几个小时起？
嗯，要看去哪儿跟做什么行为。比如说，通常情况下，做一个公园导览的话，逛一圈是两个小时结束。
哦、两个小时我就倒觉得还好，
就是通常的一个散步，
因为它毕竟是鸟刚起床的时候嘛。
对，然后我们去北大港，纯粹是因为北大港太年近了，难得有一个机会，所以一逛逛一天，
嗯、
就是在里边恨不得住下来那种感觉。
那还是需要点儿。嗯，补给吧，随时需要
带
吃的
吗？带路餐，一般
就小学生春游什么水准，
啊、
你就可以什么水准。
比如说，
那不得背着吗？
早晨俩烧饼里脊，中午一些饼干面包，晚上就回来
吃了。只要你能背，你想带什么带什么。
因为你看前两天我去那个团泊湖的那个鸟类什么观赏基地里头去跑那个，
怎么样？
十公里，你知道那条线多长吗？
十公里，
十六公里，而且它是不能开车进去的。
嗯，
能骑行吗？
我不知道，因为我们当时在比赛、
哦、
然后他那个肯定那当天是不能骑行的，但我想说他如果里头他就一条路，
嗯，
如果这十几公里在里头
还挺远的
啊，我连厕所都没见着过、嗯、
这种情况下反而不要背太多的水，你背不动的，
对，
不要超过两瓶。
对，
所以我觉得它也没有什么小卖部之类的，
没有补给站，
这也是为什么团泊湖在天津的观鸟者群体里并不是一个好的鸟点的原因，他连厕所都没有。
是吗？那其实也就说没什么人呗，你
就天津四大湿地嘛，路边是可以的、
嗯、
啊。关于路边上厕所，可以大家收听一期《一群野人》的那个第一期节目，他们的节目充分的讲了女性在野外如何上厕所这个冷知识。
其实这个话题这几年学术圈还挺关注的，搞地质的呀、
嗯、
搞那个野外野生动植物保护啊或者调查的这些学者，他们都在探讨说怎么样在户外的工作当中上厕所。
嗯，
这是个全世界的难题。
你问了一个好问题、
嗯、
对，
世界性议题。
是
对,
对，
因为我感觉他这个观鸟的这个场所都不像是特别
文明，
就是
现代化。
对对对，就
其实舒心老师说到的这种都已经是进阶玩家要去的地方了、
嗯、
对于普通人来讲，你周边的
公园、城市
公园小区
足够了、
都可以。
因为我其实爱跑步的地方像水西公园、水上公园，
你去水西跑步的话那可以叫上我。
不是，你去那时间跟我不一样，就我有一次是中午，就冬天的那个就十点多、
嗯、
然后那个时候就有一群人，然后就是在那边我都不知道他在干嘛，然后就冲着那个湖边的一通拿那个望远镜在那看，后来我才知道他其实是在观鸟。
那可能碰到我们的立观了
啊，有可能有可能、
嗯、
对。所以我是觉得其实在城市如果万一就是仔细观察还是能看到一些这些爱好者们。
对对对、
嗯，
反正就是这个，就去户外上厕所肯定也是一个问题。就是夏天，反正大家就多担待吧。就是你出远门需要注意什么，你观鸟的时候就需要注意什么。
是的，
而且需要一大包吧，把你的吃的什么都得背着，水都得背着，相机都得背着。
我们如果是去出远门的话，我们一般来说几个鸟友会拼一辆车，那个鸟友开车出去，然后把东西平时放在车上，
嗯、
就带着相机跟望远镜下车就行了。
嗯，
然后这种情况下，如果是在城市范围内呢，我们就会就比如说不带补给，比如说城市公园观鸟两小时就不带水也不带吃的了。逛一圈就完事儿了、
啊、
就是你出去户外徒步什么装备，观鸟就什么装备。
对，
城市周边你就周围遛弯什么装备，你
这
观鸟就什么装备。
还好，听起来感觉不怎么花钱。
其实就是在你日常活动当中加了一个关注点而已。
就是所有的户外玩家们，你们只要一双望远镜，你们就可以立这一化身观鸟人。图鉴甚至严格意义上说都不用买，网上的那些图足够你识别了。我最早的时候也没有图鉴，我直接拿手机 APP 识别更快。
嗯，
因为一开始你可能也不好找鸟。
哎，现在有什么 AI 识别的吗？就发上去然后
你要这么说的话，懂鸟小程序，微信小程序里边懂鸟，你把照片传上去它就能机械识别啊。我还跟狗叔在去年五月份讨论过
啊，对，你们好像还讨论过
那个东西，它其实是机器学习算出来的一个算法，它不算 AI， 当时那个 GPT 还没运用到
它是 CV 拿 CV 做的。
对，然后识别还可能准确率在 80% 左右，具体的话还得问
就是看你的那个照片的质量了，
照片有多少，然后你标注的水平怎么样。
对，
它里面还有一些鸟类叫声的那个素材，也可以听叫声来辨别。
XENO-CANTO XENO CANTO 可能是这个网站，可以听鸟类叫声，全世界的都有，懂鸟上也有，然后 eBird 也有，我非常推荐 eBird 这个网站。
其实鸟叫声也特别有意思。我有一年在新疆一个夏天啊，每次那段时间在上夜班，每次回来都挺晚的了，但是呢就有一只鸟它晚上叫，一直叫，而且那个声音很特别，我一直没有听过。我说哎，从来没有听过这种鸟叫。你想晚上万籁俱寂的，对吧？
对啊，
其他人都人都回家那个睡觉去了，就那只鸟孤零零的在叫。我后来呢就没忍住，有一天我拿手机把那个音频给录下来，就发给了我的观鸟大神朋友，我说这是什么鸟啊，你们能听得出来吗？我说他在我们小区已经叫了一个月了。然后他们一听说，哎呦，你们小区现在他还在吗？我说在，应该在吧。他说
你住哪儿，我立刻去。
对，他们说那是一只西红角鸮，就是一种小猫头鹰
啊。
然后呢他一般也不会在小区里面出现的，
夜里头他叫。
对，然后呢当时他们就在欣喜的同时又为这只鸟感到了一丝丝的遗憾。他为什么一直在叫？
求偶失败，
一直没找到女朋友。
哦嗨，
孤独的叫了一个月、
啊、
对，就很有意思，就发现了他的一段心酸的恋爱往事。
所以他们叫其实不是饿了或者是怎样，
叫声的含义很丰富，
很多样的，
有
sing
有
call。
对，有饿了，我饿了，
饿了再多叫也没用啊。
小鸟不就是饿了就要去叫吗？对，然后呢
有
求偶，
对，
也有威吓，
就跟猫叫，
还有社交。
他的鸣叫就是他的语言，
嗯，
分为 call 跟 sing，就是鸣唱跟鸣叫。鸣叫可以有多种含义，鸣唱一般来说都是繁殖季求偶、
哦、
就是花叫叫的比较好听，婉转动听的那个时候一般来说都是在找对象、
哦、
告诉大家我要搞对象了。
公公的和母的都会叫，
一般来说是雄
性叫
的比较多，但有的鸟也是雌鸟也会叫的、
哦、
然后刚才乔老师说就是他的大神朋友们就是观鸟，这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就刚才那个西红角鸮，对吧？
对，
一般来说初级观鸟人他会觉得啊这个鸟在哪儿，我就很初级啊，我当时第一反应是啊、哎、乔老师你住哪儿，我是这个反应。但大神们就会想这个鸟的福祉，就是说他没有找到对象，他没有繁殖成功，就是说对于这个鸟而言、观鸟始终是要保证你不打扰鸟，你要保证鸟类的一个福祉，就是福利，你要保证它是安全的。在这个前提下，你怀着一些科学的态度，用一些合适的工具，去一些合适的地方、去完成一个有益于你身心健康的一个活动，这是观鸟
啊。
对，
你不是说看到鸟了，哎，那有一鸟，你快过来，你干嘛呢？就是吼啊、叫啊，或者吓唬它呀。有的甚至拍鸟会做出一些诱导鸟的行为，这个都是很不好的。
啊，有人为了拍鸟飞，他就赶那个鸟。
对，
这就要说一些不文明拍摄的拍鸟大爷了。我跟普通的拍鸟大爷
还是，好的大爷好像都这么干，
他可以友善交流，但是有的大爷素质的确差。他为了拍猫头鹰飞板，他会踹树。白天的话，猫头鹰都是在睡觉休息的。
你想，你睡觉的时候被人踹醒，
踹醒了，
你能
那我揍他、
起床气。
对呀、而且这又涉及到天津、北京文明差异的问题了。就是北京的南海子公园有12只长耳鸮，去年冬天在那儿越冬，然后大爷们也会去拍几千、几百人的。但是呢，每棵树配2个保安，
啊、
就保护那个鸮不被打扰。天津这边长耳鸮，嗨，就怎么说呢？我发现它的时候是11月26号，然后等到。再过些日子去，他们就说有大爷踹树拍飞板。再过些日子去，长耳鸮3只都没了，底下有个弹弓的弹珠，咱也不知道那3只鸮还活不活。就反正就文明差异还是很大的。
哎、
就是这项活动之所以想，它其实确实是个小众活动，
嗯，
但是希望它不小众，就是能够把这种不打扰鸟或者野生动物的这种观念吧，
哎，
能够普及一下。
对，别管你关不关鸟，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基本的知识。
哎，是。
对，就怎么说，类似于马拉松，就是 C 哥在上期节目里不是提到过，就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大家有闲心去锻炼，维持一个健康的体魄的情况下，
嗯，
这个马拉松这项运动才会火起来嘛。
嗯，
观鸟其实也是，你过好自己的日子，你才有闲心有余力去关注别的生物的。
对对对对，
就说我们之前光顾着自己发展了，可能破坏了很多环境，比如说除四害那些大闹，其实灭杀了很多这些鸟类。天津填海造陆，把那个东江港那边扩出去了，扩出去以后，其实很多恒域的迁徙路线跟饮食都受到了影响。就是，
哎，对，我皮皮虾现在都吃不上，因为它那个，
对，
嗯，
你看这就是
往海里头。
就是万事万物都是普遍相连的，这我们又 cue 到这个确这句话啊，让熟悉的事物变新鲜，让新鲜的事物变熟悉。就说我们身边这些鸟其实一直存在的，它可能是我们不熟悉的事物，让新鲜的事物可以变得熟悉，我们去观鸟。然后让熟悉的事物变得新鲜呢，就是我们通过观鸟可以重新发现这个世界，就像你 PS 做图一样。你之前跑马跑步徒步是一个图层，日常的通勤生活是一个图层，你观鸟又可以加一个新的图层，你的生活会有更有层次感。
嗯，
也就是说你获得的信息量变多了，你的人也会变得丰富，就是说哪怕你不喜欢也没关系，你知道它了，你的人生就多了一种可能性。
嗯嗯嗯，有道理有道理。
对，
行，我觉得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跟大家聊聊，因为也不知道大家是观鸟大神还是像我和舒淇一样的这个根本就不知道观鸟的小白，然后但是听了这期节目好像也知道了一点。
对，然后我现在觉得感觉我可以其实
去观一观了，
完全没问题，随时欢迎。
我没打算跟你一块去，是因为其实因为到了夏天了嘛，就是我现在跑步的时间也开始提前，太晒了，
嗯，啊，对对，那差不多
八点钟以后，它就是，
嗯，
我就开始都晒黑了。我现在就我就很想说是那个早一点，尤其到夏天，我可能得。就太热的话，我可能得四五点钟、五六点钟就得起来。就那个时候，我觉得其实很适合去观鸟。
是的，
非常适合。
然后我之前不还买了辆自行车嘛？我为什么找你要那个望远镜，
嗯？
就是因为我其实是很想去骑行。骑行的时候，我当时就看上了那个团泊湖那条路线。
嗯，
因为它开车骑不去，我就觉得我要骑行的话，我背个望远镜好像也没有很沉。
就开到附近放后备箱里就行了。
骑行我就放，
哦，
放我车那车包里就行了。
哦哦，对对，
所以我当时就是觉得自己是可以去试一下，只是觉得那条路有点远。
嗯，
但是我觉得现在如果到了夏天的话，
嗯，
我的生物钟往前再倒两个小时，这事儿好像也不是说不太现实，
可行的。
嗯，
而且也可以起不来的人啊，像我一般就是傍晚那茬去看看。
对，
而且那个时间点你还有很大概率能够看到非常漂亮的夕阳，何乐而不为呢？
啊，那个时候拍照片其实也挺好看的。
哎，对，
非常出片。
嗯，所以你的那个观鸟库里头现在是多少种呢？
我其实今天来录节目之前我盘了一下，我本来以为我可能现在能记得是二十多种，
二十多种，
但是盘了盘，哦，我应该还能到个四五十种吧。
啊，
因为前两天那个去深圳见任宁，你还问他，
啊，我问了一下，就是说那个任宁老师最近在很认真的当老板，为什么呢？就是从他的观鸟数据上就能看出来，
增量不行。
他去年，嗯，年初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活动叫做观鸟大年，可以在中国观鸟记录中心上传自己看到的鸟种数，然后有一个全国性的排名。
嗯，就比如说别人都可以看到，
都可以看到，是一个公开数据。比如说你在那上面搜卷圈，它今年可能就是147种，我还没有更新数据，其实今天已经163种了，今天加了十几种。
嗯，
任老师去年的时候是从我眼睁睁的看着他200的时候我100，他400的时候我200，他600的时候我还是200。但是他今年的年初的时候
有600了，
他已经684了。你们去深圳的时候是680。
哦，
他现在是684，
哦，
所以我说他今年2024年很认真在当老板，就是他鸟种数没有大量的增加。
哎，这个排行榜的第一的大佬是多少种？
第一的大佬现在是1100多种。嗯，国内的话，在中国有分布记录跟历史记录跟所有的鸟种加一起，现在是1500多种，1500出头。全世界的鸟种数根据不同鸟类的名录统计，可能在11000种到12000种之间。
嗯
啊，国外的咱就先不算了啊，就国内的话1000多种。
嗯，
国内的话现在排行榜第一的叫无忧 SZ， 他看了1179种。
那任老师看了，
任老师看了684种，在全国目前排名72位，我排名1500位，
挺靠前的了。
所以说他最近很认真的在当老板，但是他 也很卷，这个鸟类排名684种72名。
嗯，但是大家完全没有必要把这个排行榜当做一个负担。你看像我这几十种，我不也照样乐乐呵呵的。
而且乔老师是比我更专业的人家还进行过鸟类救助呢。其实增加排名啊也是一种乐趣，看到鸟也是一种乐趣，救助鸟这个叫科学合理也是一种乐趣。
是，行吧，那就祝大家都入坑观鸟，通过我们这期节目，
观鸟愉快，
观鸟愉快，
鸟愉快。行，那我们就这期节目就聊到这儿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就像刚才卷圈说的啊，加我们小助手的微信号 DAO160301，有什么问题可以群里问，
随时留给我，随时留给我，
好，
随时都欢迎。
行，那我们的这期节目呢，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
拜。
拜
拜，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